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先来祷告。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在你慈爱的里面，把你的真理，就是你的自己，你是真理的化身，把你自己给我们，也把你真理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借着你的话语能够认识你，能够得到生命，得到成长。借着今天约翰二书，但愿你的圣灵在这里教导我们，让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大的帮助。求主祝福，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讲新约书信里面的最短的两本书之一，新约27卷书最短的书，就是约翰二书和三书。这两本书是新约最短的，两本书都不超过300字。那二书和三书里面，三书又比二书还更短一点。那这一封这么短的书信，我们如果读一遍，我统计过，不要2分钟的时间，不要2分钟的时间。在古时候，他们是写在蒲草纸上，就是一片的纸头，所以这一本书在当时就是写在一片纸上面，是一个非常简短的书。而且这本书很特别，是写给一位女士的，换句话讲，是写给一位信主的妈妈的，是写给一个信主的妈妈的。新约里面也就这一本书是专门写给一个女士的。那很有意思的，下一本书就是我们下一个礼拜看的约翰三书，是新约里面写给一位男士的。你看跟这个对比，一位女士，一位男士的。这一本那么短的书里面到底有教导我们什么呢？教导我们非常重要的，你看神的话语都是那么的奇妙，是那么的重要。这本书里面教导我们怎么样在爱里面行出真理来。你记得我们读过约翰一书，我们花了9个礼拜的时间。约翰一书作者就是使徒约翰，他主要借着约翰一书教导信徒怎么样能够活在光明中，活在真理里面，也怎么样活在爱里面，也怎么样能够有真理，辨识真理，抵挡假的，不是真理的。所以约翰一书是教导信徒如何在爱，在真理里面来行事为人。而且一个基督徒的特征，也就是能够在神的爱里面，而且在真理里面，真理里面活出来。那约翰二书当然写作的这个作者同样的也是这位使徒约翰，这位约翰他写的这个重点也就是2点，就是教导信徒如何在爱里面，如何在真理里面，这2点强调爱和真理。换句话讲，约翰一书是教导我们，当我们怎么认识我们是基督徒呢？你要知道你是有爱有真理。那约翰一书呢，就告诉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行出爱和真理，相反的要怎么样不可以不在爱中，不在真理里面行，要避免的。所以这一封简短的书信，它内容是强调真理的爱，它的重要性和它的界限。好，我们首先来读一下，我讲过读一遍不要2分钟，我们就从约翰二书第1节读到第13节。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注意，1节到3节是引言分段，4节到6节是要弟兄姐妹在顺服神的真理，来顺服神的命令。那第7节到11节就是要抵挡假的师父，就是不行真理的要抵挡。然后12节13节是问安。好，我们一起来从第1节读起。好，1、2，请做长老的
永远与我们同在，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到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常与我们同在。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
父从父所受的命令遵守真理的，就甚欢喜。太太啊，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们，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你那蒙拣选之姐妹的儿女都为你安。这一本书它的长度来讲，刚刚讲过，就是写在一个很标准尺码的蒲草纸上，当时的写作是用蒲草纸来写的。那 这本书的内容就是针对一个特定的背景，也是为一个特定的对象而写的。当然我们首先要了解约翰为什么要写这封书信的背景。约翰一书我们讲过，当约翰老年的时候，他在以弗所牧养教会，所有的使徒们只剩约翰一个人留下来了。写作的时间大概主后80几年，其他的使徒都寻道都不在了。所以约翰他的责任很大，他要带领弟兄姐妹，带领这个教会。可是在当时以弗所出现了一种异端，这种异端叫做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就是当时一些的人他混到基督教里面，他用一些希腊的哲学来跟基督教的道理混合在一起。他们甚至说只有信靠他们的，接受他们的教导才能够得到永生，光是靠耶稣基督是不行的。他们说耶稣基督不是肉身来的，就是否认耶稣的人性。他们说耶稣基督是在这个受洗的时候，耶稣只是一个人，当受洗的时候基督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成为一个有神性的人。但是当他钉死的在十字架上，这位基督的灵就离开他，所以他们就不承认耶稣这个人他是道成肉身的，只是他在地上是一个短暂的或者是一个幻影的。所以他混杂了很多基督教的道理，就迷惑了弟兄姐妹，当人跟从了他们就离开了真理。所以约翰他就在约翰一书强调，他是从起初就亲眼看过，亲手摸过，亲耳听见这位耶稣就是基督，而且是从神那里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反驳这些诺斯底主义的异端，叫人不要去跟从他们。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认识了在当时，在第一世纪基督教很快的传开。我们读过使徒行传，看见当保罗出去布道的时候，他就从叙利亚的安提阿一路的到了小亚细亚，到了亚该亚，到了罗马去旅行布道。所以基督福音的工人到处去布道。我们也研究过12个使徒的生平， 他们十一使徒们都到各地，到波斯，或者到小亚细亚，或到印度，到处去传道。所以福音就是靠基督的工人出去旅行的布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也差遣十二个使徒，还有70个门徒，叫他们出去传道，传天国的道，然后教导他们传道的时候都住在人的家里面。当时的世界，当我们出外的时候是不容易住旅馆的，因为旅馆是藏污纳垢的地方，不但里面病菌很多，听说里面的细菌啊，还有很容易让人生病，再加上旅馆里面不但是环境很脏，而且是很多的坏事都在旅馆里面，所以一般人出去是不能住这个旅馆的，里面是很可怕的。所以那传福音的人出去要住在哪里了，就要靠弟兄姐妹的接待。接待人是一个美德，当我们看见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告诉他们做长老的一定要善于要去接待人，因为接待人是一个美德。在古时候啊，你看亚伯拉罕接待人就不知不觉接待了谁，天使，对不对？那旧约里面也都是强调接待人，其实在外邦的社会啊，也是很强调待人很友善，要爱人接待人。所以当第一世纪这些福音传遍这个世界，这些福音工人是很辛苦的，一家一家的一个一个地方去传道，都是要住在弟兄姐妹的家里面，蒙弟兄姐妹的接纳，当然弟兄姐妹也借此显出他的爱心。其实接待人是最有福的，我相信我们都接待传道人啊，你跟传道人在一起，常常听到他晚上没事的时候就把一些神的真理或他的见证教导你，那你最蒙福的就是自己。所以福音也是靠着接待而传出去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在当时有许多的异端，异端就是他们所传的是不合圣经的教导，他们也出去去传道，他们有的人出去教导人家说你要回到旧约里面，要去遵守律法，像加拉太书讲的，也有些人教导说我们还有一些新的亮光，新的道理加进来，要拜天使啊，或者要其他的一些，或者还有像这诺斯底主义的，这些也出去传道。当时诺斯底主义他们也出去告诉人家说是只有信靠他们的才是真正能到救恩，那信靠他们的就是要不能够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耶稣基督，或者不相信耶稣基督是蛮有神性的，所以他们也出去传道。我们讲过神的事情啊，当神的真理传的时候一定都有假的出来，因为魔鬼永远都是跟神的真理作对，那魔鬼也借着他很多他的工人也去装作福音的工人出去传道。当这些人他们到人家家里的时候啊，就去住在人家家里面，然后把这些错误的信息也教导人，而且这些通常接待人的这些家庭啊，都是有爱心，不但是接待他在家里面啊吃住，还要帮助他的生活费用，因为这些出去传道的工人其实身上都是没有其他的供给嘛，都是要靠这些接纳的他的，不但给他很吃住，还要给他路上的这个生活费用，他才能出去传道，不然的话你怎么出去传道了，对不对？所以在当时甚至于他们对这些福音工人都非常的好，给他们最好的，给他们这都是一种爱心。但是这些假的这个工人他们也出去受人接待，甚至有的人是为了要得到这种好的舒服的生活而出去做这种假工作，而且走的时候又跟人家拿很多的钱去传道，这都是当时的这个背景。所以在这本书信的背景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看见，当时有一个家庭啊，这个家庭一定也是很爱酒的家庭，他这个太太 也就是因为通常家庭接待也都是妇女在接待嘛，那他呢跟他的家人也去接待一些为神传道的人，但是很可惜啊，他不辨是非，有很多假的工人他也去接待，这些假的工人就借着他的家里面先把错误的道理被他家里面可以让他们被听见，甚至于借着这个家庭，或者是借着不一定是这个太太，借着一些家庭就从家里做基地，再去介绍给其他弟兄姐妹，介绍到教会里面，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那这位太太呢，她也接纳了一些这些假的工人，影响到教会的真理，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使徒约翰就写了这封信给他，不但是写给他，其实也是写给历世历代包括我们今天的信徒，让我们在爱里面接待人，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按着真理的爱。如果一个没有真理的爱，你去随便的去接待，你不但是滥爱，浪费你的资产，而且会损害神的工作。你看他讲的很重要，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工，不但会失掉你的工，而且在他的恶上有份。所以你看原来啊，基督徒我们讲的是爱心，但是爱心绝不能够滥爱。比方说你说我什么都爱，爱所有的动物，那请问毒蛇你要不要爱？你要去爱它，你得到的报偿是什么，对不对？所以你要去接待人，你一定要小心。你不是说你开了门，任何人打的这个招牌，你就说哦，为了爱他你就接待他。但是一个医生他绝对不会允许说病人随便的接待一些有这个致死传染病的人，你去接待他，你自己就得到传染病，就死掉了，而且也会传染给别人。所以爱一定要在真理的约束之下。所以这是这本书的背景。那这本书你看就短短的不到300个字里面啊，其中一开始就讲到真理，讲了五遍真理，可见我们基督教我们所强调的是真理。保罗也讲过，在提摩太前书3:15讲到，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磐石和柱石和根基。教会就是维护真理的，教会只是，有人讲过，教会只是服侍圣经的，我们所服侍的是圣经，就是神的话。如果教会不持守真理，这个教会就不叫教会，很清楚。一个教会没有持守真理，能够传扬真理，坚守真理，这个教会就是一个死的教会，而且是一个败坏的教会。教会一定是传扬真理，真理是在教会之上的。好，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就来解释一下这本书。哎，这本书我们首先讲到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为什么约翰在这里，他第一个他没有写出作者的名字，就和约翰一书一样，他只有说是这个做长老的。但是当时所有的人都认识他，因为在尤其在以弗所的教会，所以他教会的这个记载下来都很明显，从教会的传统就知道这书是使徒约翰所写的。做长老，长老是一个很亲切的一个称呼，是一个富有亲情的称谓。当然他是使徒，他是使徒，可是他在一个教会里面治理这个教会，他就是一个长老的身份，是他是一个很自，也是很谦卑的，很谦虚的称他自己是长老。他写信给谁呢？写信给一位蒙拣选的太太。这个太太又是什么人呢？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名字，但是他是一个蒙拣选的。你看这个字是很宝贵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在神面前都是蒙神拣选的，你就知道你的身份是何等的崇高，你是从世界 分别出来的，是蒙神拣选的这位太太。那这位太太当然也有一些解经家解释，这个太太她其实是代表教会，而不是讲的一位真正的太太。那也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们看了上下文，我们比较接受这位太太就是一个真正在教会里面爱主的一个妈妈。那刚好跟约翰三书也做一个对比，约翰三书就是写给一个该犹，一位爱主的弟兄，两个做一个对比。好，这位太太呢，她是约翰说是我诚心所爱的。诚心所爱，这个诚心这个字啊，在英文是 truth， 也就是说我在真理里面所爱的。约翰说我爱你，爱你的家人，是在真理里面爱你的。他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非常有意思，原来使徒约翰告诉这位太太，他爱他，为什么会爱他呢？是因为有神的真理。而且他说不但是神的真理我爱你，而且弟兄姐妹相爱，其他的弟兄姐妹爱你，也是因为有神的真理。是因为我们在真理里面能够知道神给我们的教导，神对我们真理的让我们的认识，才有了爱。有了真理才有爱。换句话讲，基督徒，你看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是因为我们对真理认识。换句话讲，是我们能够因着认识了耶稣基督，因着能够共同分享这位真理，我们才有一份深厚的爱的情谊。基督徒合一的唯一基础乃是真理，因为只有真理才能带来这个舍己为人的爱。圣经讲的爱，基督徒之间的爱，神给我们的爱，叫做舍己的爱。这个爱是什么呢？这个爱就是让我们可以为别人的好处着想，不计较自己的得失，能够关怀人家，是一种意志性的爱，是超过情感性。所以做基督徒的记号，就是我们在意志中有一个取舍，能够愿意舍弃自己来关怀对方，每一天在神面前更新。这种的爱是因为神给我们真理的教导，你看，因为我们认识圣经告诉我们这样做，也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榜样，不但这样，也因着圣灵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有一个真理的这个灵，这个力量，我们才能够相爱。而且这个爱不是世俗的一般的讲的情感爱，是基于这个基督真理的爱。那顺便也讲一下，那请问什么叫做真理？我们也顺便谈一下，真理其实很简单，圣经告诉我们，你看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真理了？我们来想想看，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真理的神，神本身就是真理，也是真理的来源。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真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还有了生命，还有了耶稣本身就是真理，对不对？还有神的圣灵是真理的灵，换句话讲，神本身就是真理，神的话语也是绝对的真理，神的真理是我们路上的灯，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真理是永恒的，无限的。换句话讲，真理就是神本身，真理就是神的话语，真理能够让我们得到救恩，也让我们能够行走在地上有亮光。也因着有真理，我们才能够有爱心。好了，我们再回到约翰二书，所以约翰就告诉这位太太说，因着基督徒认识神， 对真理的认识，也互相的分享这个真理，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根基来爱这位太太。而且所有的弟兄姐妹，你看一切知道真理人所爱的，所以这个真理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我们才能产生爱心，对我们今天更是实际。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爱也是根植于基督的真理，基督的爱心，这个爱心存在我们里面，存在我们里面就是这个爱心住在我们里面跟我们结合，我们才能够付诸实行，我们相信他才能够付诸实行。然后接着约翰就给他给这位太太的问安，第三节，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就是爱心上，换句话讲在爱的真理上与我们同在。神赐给我们恩惠怜悯平安，恩惠怜悯平安是什么呢？恩惠就是我们不配得的恩典，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罪恶里面，我们有罪是不配的，怜悯就是神看我们是可怜的，是有需要的，但是又没有办法可以帮助的，只有神可以帮助我们。那平安就是神他有恩典，他的心借着怜悯表达给我们，我们就可以享受到神的平安。所以平安到了我们身上是借着神的儿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约翰说，当一个人他能够有他儿子耶稣基督，有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就有了平安。而且这些呢也都在哪里给我们呢？是在真理就是爱心上，在这个爱的真理里面给我们。原来基督徒我们能够得享恩惠怜悯平安，也是要首先认识神的恩典，然后在这个恩典的爱里面才能够享受到神给我们完全的祝福。所以一节到三节是讲到 这本书信的问安，接着四节到六节约翰就劝勉这位太太要持续的顺服神，持续的顺服神。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的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信徒不但是要认识真理，而且更是要行出真理。行在圣经里面就是在生活里面活出来，遵行真理在我们的生活一切的行为言语上都按着神的真理来活出来。约翰说，当他看见这位太太和他的儿女能够有这样的顺服真理，能够把真理放在最前面，他就很欢喜，他就很喜乐，因为这个是一个神儿女的特征，神儿女的特征。并且他说这个是从父所受的命令，这个命令啊，神给我们基督徒命令就是要我们行在光真理里面，就是要我们活在真理里面。换句话讲，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认识神以后，他说就有接受了父给我们这个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什么叫彼此相爱呢？也就是为别人的好处着想，不计较自己的得失，多关心人家。这种爱是出于意志的，这种爱是因为神给我们的力量。因为主耶稣说，我写给的是一条新命令，爱是一个新命令。所谓的新就是主耶稣做我们的榜样，给我们一个新的榜样。而且心是讲到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新的能力，因为只有圣灵降临在我们里面，我们才有这个能力。而且这个心是因为主耶稣给我们开了一个新的时代，所以我们才有新的能力。在旧约里面神也是要人彼此相爱，是一个命令，但是在主耶稣来了以后，借着他的新的榜样，圣灵的能力和新的这个世代，让我们有这个 能力能够行出来，来遵行爱。所以第五节他说，太太啊，我现在劝你们，我现在就是要这位太太一点不要犹豫的，能够完全符合活在真理里面。而且他用劝这个字，你看劝这个字来要大家彼此相爱。我相信这对我们今天来讲一样的，借着这本书来劝我们，这是神给我们的一条新命令，而且是从起初，是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什么叫从起初所受的？起初所受的就是当我们一认识主的时候，一信神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教导我们。换句话讲，这个真理就从我们一开始接受耶稣基督，就来教导我们要这样做。所以呢，我们持守圣经的教导，有神永不止息的爱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要进一步的来继续的相爱，来持守这个命令的。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吩咐。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守我的命令。那主的命令是什么呢？就彼此相爱。那彼此相爱，主耶稣说，是对我们来讲不是一个困难的事，因为我们有新的能力，新的榜样，在新的时代里面能够按着真理来活出来。这是第四节到第六节，老约翰劝勉这位太太能够继续的持守神所赐的命令，就是与弟兄姊妹之间有彼此相爱的心，非常的清楚。然后第七节到十一节，他就是接下来讲，就是要拒绝假师父。第七节，因为你看彼此相爱，但是首先你要知道，你相爱你要把真理放在前面，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的。因为他在爱心上失败的，常常就会在真理上失败，在真理上失败的也会在爱心失败，两个是平行的。有一些迷惑人的就是说，会他自己本身是漂流的，他是不稳定的，他从圣经里面飘离了真理，远离了真理，他去迷惑人。这些人就是主耶稣讲的是披着羊的狼群，他蹭入到教会，蹭入到家庭里面，对这些人要非常的小心。他们是做了什么事情呢？他们是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换句话讲，这些人他们否认而且教导人家说基督不是从肉身来的，而且他们已经到了世上，你看他们已经到了世上。换句话讲，他们这些人就像宣教士一样出去，借着传扬这些到不同的地方，他们是带着一个热忱，就像那个传福音的人带着热忱传福音，他们也带着热忱传扬他们的异端，让人去受到迷惑，让人去受到破坏。那这些不认耶稣是基督的人，对我们今天来讲是怎么样呢？今天呢，任何的人反正所传讲的，他跟圣经的真理不一样，因为他说凡越过基督教训的，越过就是超过，本来神的教训圣经已经有一个界限是合圣经的，但是他们教训的如果跟圣经的不符合，越过基督的教训。像今天呢，我们听到有一些人他们传扬，他们有的说耶稣基督不会再来，有的说耶稣基督他换句话讲，他讲的那些事情就是不适合圣经的，甚至于他们有的甚至于不讲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不说耶稣是可以做我们的中保，他死可以止息神对人的愤怒，甚至于讲说是耶稣基督他来，他只是一个好的教师，反正任何跟我们圣经教导的就是越过超过或者是转离基督教训的，不合圣经的，而不常常守着的，不常常持守的，这样的人他说就没有神，没有神就说没有神的生命，没有神的救恩，他们自己是没有神，但是也让人家去受到诱惑。那怎么样要对这些人要怎么样呢？第八节说你们要小心，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原文是不要失去我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所以信徒如果没有辨识，听到一些这样的教导，甚至于受到他们的诱惑，离开了基督的教训，不但会失去我们就是使徒们所做的功，使徒们在地上就是把神的真理完全的讲出来，而且让人得到救恩。但是如果人离开了这些，不但是尤其当时的这个太太，这样就破坏了使徒所做的功，对后来的人讲，也就是破坏了教会的基础，让不能够得到满足的赏赐。约翰说要怎么辨识他，就是第九节，超过基督教训的，越过基督教训转离的，不按着圣经的，这些人很明显就是没有神，常守着这教训的就有父就有子。对教会来讲，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惜一切的代价来守着这份的真理。所以保罗在临终的时候再三的对提摩太讲，说是你要持守所传给你的善道，因为只有真道，只有这个真理才能够使人得到救恩，只有真理才能使我们成圣。但是这些否认耶稣不持守真理的人，不但他自己没有神，也把人带离了神纯正话语的归门。约翰继续说，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个教训，就怎么样，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如果有任何人来到我们这里，他所教导的跟圣经不符合，就应当拒绝，因为这些人他是没有跟神建立关系，他没有信靠神，他没有按着神的教训住在父和子的里面。所以这样的人，第一个千万不要接待他到家里。可见这位太太，她也许因为某些原因，她接待了，欢迎了贾师傅住在他家里。那贾师傅常常要找的就是一些有同情心的人，或者一些好像很有善意的人。他先在家里面迷惑了这些信徒，巩固了自己的地位，然后借着他能够骗取信任，再到教会去骗取别人的人。约翰说甚至于连问安都不要问。那你说什么叫问安，是不是太严厉了，连问安都不要问呢？原来这个问安就是一种不只是一个礼貌上的一个形式，而是欢迎他来。当你欢迎他来，就发展你们的友情情谊，然后就慢慢的延伸到破坏你的信仰。所以这些人啊，你接待他不是一个爱心的表现，而是一个非常的危险。当然约翰并没有说不要接待真正的信徒，而是你在这个巡回传道的人，你一定要有一个标准，对那些真的信徒你要慷慨的接纳他，而且欢迎他到家里面。但是对那些假的，你一定要先辨识他的信仰，连到请他到家里都不可以，更不可以欢迎他。所以在当时初期的教会，在第二世纪的时候，他们教会的教父们就有一封信写给每一个信徒， 耶稣里教会有一个行为的法则，他怎么说呢？他说凡是奉主名来的人啊，你们都要接待，但是你们要先考验他们，你们就会认识他，因为你们有分辨真假的能力。如果来的人是一个旅客，是真的，你们应当尽量帮助他，但是不可以让他跟你们住超过两三天。你看接待人啊，有规定的，你不可以接待一个人超过两三天，除非是真的有需要。相反的，如果那个师父是错谬的，而且教导另外一种破坏这些使徒教导的教义，就不要听从他。所以一切的条件是取决于他传讲的内容，用他的内容你来判断，而不是他的花言巧语，也不是看他的贫穷程度。有的人是很贫穷，还想博得你的同情，这些都是不可以接待的。约翰继续地说，他说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刚刚讲过，问安就是你欢迎他，当他在你这里进一步得到你的帮助，甚至于金钱的资助，那你就等于帮助他去传扬假的道理。最后约翰说，我还有许多的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笔墨写出来。约翰他还有很多的事要教导这位太太，你看在主里面的教导，他说但是他不愿意用笔墨写出来，他盼望跟你当面直接的见面，能够更多的能教导他，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的喜乐满足，喜乐满足也是你们的喜乐满足。当我们对真理的认识越多，我们里面的喜乐也就更大。最后他说，你那蒙拣选之妹妹的儿女都问你安。你看约翰跟这个姐妹是非常的熟，而且很亲切的，甚至于提到 他的一个姐妹啊的儿女，就是他的外甥女也问你的安。所以这一本短短的一封书信啊，对今天我们的信徒有很大的提醒。今天当然你说我不但会随便接纳人，比方说很明显的，常常礼拜六早上都有人敲你的门，都穿着西装很整齐的，有没有？他们有耶和华见证人，有摩门教，这些人呢，那我们第一个看到，如果是我通常我也不会开门，我没有时间。但如果有时候偶然不小心开了门，他要跟你传道，你就跟他拒绝，因为也没有什么好跟他讲的。你说你要去说服他们，你不容易说服他们，因为他们都经过训练的。他们甚至于还有人在窗户看到，有一位很会讲话的传道人，他们来了以后，他就跟他讲了讲，讲的他们的那些异端的就答不过来，他就走了，走到他的窗子看，他们去问后面还有他的老师在后面，再去请教他怎么来跟你传，他们是经过训练的。当然我们不需要去接待他们，但今天还有更进一步的意义。今天啊，很多异端的他也借着什么来到你家里了？借着书本，借着收音机，借着电视的节目，借着网站。你看今天网站是无远佛界，很多时候啊，我们可以在听到很远很远的一些人的广播或者是讲的道，都可以帮助我们。但你可以相反的，那很多人如果讲的是不合圣经的，那你没有辨识力，你打开了等于把他邀请到你家里面，你自己就受到他的这个破坏，你对信仰就受到破坏。所以对我们一定要辨识。你还有书本，不要认为任何基督教出版社出的书都是对你有帮助，很多的讲的都是不合圣经，不能说很多的，就有一些的讲的是不合圣经的，你一定要小心，不然的话我们的思想会受到破坏，对真理就破坏。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辨识，尤其在现在的世代，常常人不重真理，不重神，不重神的话语，他们用各种人的这个哲学，人的思想，还有撒旦的这个欺骗，借着书本，借着广播，借着电视布道，还有借着网站的教导，那我们更是要拒绝。 一定要有辨识力，才能在真理上，免得与他们有份，也免得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不能得到满足的赏赐。所以这本书虽然短，但是给我们很重要的教导。第一个，我们彼此要相爱，相爱的基础是什么呢？是在真理。原来基督徒的爱是一个舍己的爱，一个愿意帮助人的爱。这种爱的 来源是因为我们认识了真理，我们有了真理做我们的根基，做源头，我们才能够彼此的相爱，才能彼此的在爱里面成长。第二，我们彼此相爱，不要滥爱。所以滥爱就是把不爱不当爱的爱了，像这些骗人的这些假师傅，我们都要小心。这是对我们在爱里面行真理的，在真理里面行爱的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所以教导我们在爱里面行事，并且小心假师傅。好，请问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没有的话，我们先祷告，祷告完如果有问题，欢迎你们来问。主耶稣，谢谢你借着你约翰二书再一次提醒我们要彼此的相爱。弟兄姐妹，我们有了你的真理，有了你的生命，持守你的新生命新命令，能够彼此的相爱，看着弟兄姐妹的需要，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帮助他们。谢谢你更让我们也小心，在这末世有许多迷惑人的，就是抵挡基督的，借着他们的书，他们的广播，他们的电视，他们的教导，或者是亲自的拜访，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真理上能够认识，能够持守，能够拒绝，能够小心，不要接待他们，帮助我们都成为一个在真理上成长健康的弟兄姐妹，也帮助教会成为一个合乎真理的教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